第一次过来的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单张里面有一个大纲，希望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大纲，然后我们继续打开撒母耳记，撒母耳记的12-15章。这次的系列讲到已经有3周了，所以今天是第四次，非常高兴你们今天过来。如果是第一次过来，很建议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可以下载来 catch up 一下过去的三个星期。那么柳芳已经为我们做了个祷告，那我们下面直接开始。刚才 Artemis 所给我们读的经文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呢？难道你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是不道德的，这个神是不道德的，是不合理的，是反复无常的？或许我们当中有非基督徒正在想，你们所相信的神真是不可思议的，你们真的2016年的这些人愿意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吗？或许我们也有基督徒以为旧约神、旧约圣经的所启示的上帝，说实话，说心里的话，让你感觉怪难为情的，往往就不太愿意跟非信徒朋友承认撒母耳十五章所启示的神就是我所敬拜的神。不管你自己是怎么认为的，今天我们会考虑。但其实在12到15章，原先作者他的主要目的不是让我们去集中那些感受，他想让我们更关注另外一个感受。什么感受呢？今天他想让我们体会弃绝神的严重性，弃绝神的严重性。体会这一点会使我们深深的渴望那位合神心意、真正能够完成神计划的那位王。让我们体会弃绝神的严重性，让我们深深的渴望神所应许的那位真正能够实现他计划的那位王。那今天我们会集中刚才读的第十五章，但我们首先稍微思考一下上下文好不好？12到14章，我不知道你们哪些人真正的做好这周的预习，就是把12到15章来读一读，从头到尾读一读。如果你们读了，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感受呢？反正在上周的经文，我们看见神的子民重新立约，对不对？神的子民重新立约。我们再次翻到第12章好不好？12章的14节，圣经418页，12章的14节。然后我们看到，上周你记得没有，他们有一个很鲜明的选择。什么选择呢？你看第十四节，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释放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同着你们的王就必跟从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如果你们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如果你们不听从他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就必击打攻击你们，好像攻击你们的列祖一样。是不是有一个很鲜明的选择？好像乐观和悲观混合在一起。上周我们看见撒母耳的总览， 你记得吗？六到十三节，就是十二章六到十三节，它记载以色列过去的历史，包括他们最近的悖逆。什么悖逆呢？如果你们最近三周不在我们中间，我稍微总结一下，什么悖逆呢？以色列国他们要立王，这是他们的悖逆，立王的事。那么立王本身没问题，这也让我们看到之前的民数记，不是民数记，那个使命记，那个 Deuteronomy， 让我们看到在摩西的律法有王本身没是挺好。问题是什么呢？他们是以拒绝神的心态要求王，以拒绝神的心态要立王。也就是说，这意味着他们要王实际上是背逆神，不想有神来做王，他们要像列国一样有自己的王。他们弃绝神，那将来会怎么样呢？那虽然看起来未必会变得更好，在这次重新立约的这个仪式我们不一定很有希望，但是呢还是有两方面确实给我们一丝曙光。两方面，第一呢，看在第二十三节，我们知道神会通过他的中间人实现他的美意。其实当你从头到尾读圣经，你会一次一次的发现神往往会通过一个中间人，一个中保人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看到撒母耳给我们一定的希望。另外呢，我们知道第二十二节，神是信实的。你看第二十二节很美，耶和华为了自己的大名的缘故必不丢弃他的子民，因为他喜欢使你们做他的子民。其实刚才 Sophie 给我们带领我们的祷告好像多次的用为你名的缘故祷告，挺好。其实我们这样祷告很有信心的，可以把很多事情交托给神。如果我们是为他的名，那我们已经知道神是为他的名立约，所以这次重新立约还是有一定的希望。以色列有一个很鲜明的选择，我们一起读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好不好？第二十四节，你们只要敬畏耶和华，诚实全心侍奉他，因为你们有一个很鲜明的选择。那将来会取决于他们对圣约的忠心程度，他们会不会忠实他们所立的约。将来他们的情况会取决于他们忠实程度，顺服会导致到顺利，顺服会导致到顺利，对不对？只要他们守约一切就会好了，守约那就好了。只要以色列和他们的王听从神，只要以色列和他们的王会顺服神，他们就可以很期待，他们可以享有神所赐给他们的福分。那到底他们表现的怎么样呢？如果你们真的做好这个预习，十二到十五章是不是大家很清楚？如果没有，如果我们单单看十四章的结尾，从第四十七节，其实屏幕上你可以看到 这句话，从四十七节开始有一个总结经文。单单读这段话，看起来扫罗做王一切进行的还不错。然而通过这三章经文，我们会发现其实神最关心的不是军事上的成功，而是受约上的信守。我再说一遍，神所关心的不是军事上的成功，而是受约的信守。 那我们其实读到今天这一段的结尾，十五章的结尾，我们可以发现扫罗确实没有蒙神的悦纳，没有。咱们看十五章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四百二十五页。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耶和华也弃绝你做以色列的王。其实十三章也早就下同一个结论，我们今天不会有很充分的时间抄十三十四章，但是同样，其实对不起，我们终于到十五章之前还是稍微参考一些经文。十三章的十三节，十三章的十三节，今天很难睡觉，因为要老翻不同的经文。你看十三章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谨守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的命令，如果你谨守，耶和华就必在以色列民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但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自己子民的领袖，因为你没有谨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是不是很清楚？朋友们，十三到十五章的重点很清楚。什么重点呢？神所弃绝的王，神所弃绝的王。那么开始查考十五章之前，咱们简短的注意十三十四章所主题的很鲜明的对比，很鲜明的对比。从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太需要熟悉十三十四章所记载的事件，我可以跟你们讲，扫罗是被弃绝的神，被弃绝的王，就完了，就不需要读。但作者想让我们更深的体会为什么扫罗是神所弃绝的王，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回家之后确实再一次读，使我们更加体会弃绝神的严重性。其实这次的系列讲到九个星期查考撒母耳记上，我们其中的一个目的是希望彼此鼓励，在今后的日子更愿意去读旧约经文。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愿意打开旧约聆听神的话，所以每一次基本上我们会至少有一两个一些工具来帮助大家自己去读。那么前几个周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很实用的工具，比如说就提到几次人们的名字不是偶然的，我们从他们的含义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原先作者他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信息的。但今天有另外一个工具，什么工具呢？对比。对比不只是撒母耳记，我们常常在旧约书会发现对比经常是作者所用的一个方法来让读者明白他的重点。那么十三到十四章的对比是什么呢？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旦，他们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有两方面，靠自己还是仰望神，靠自己还是仰望神。另外呢，恐惧人还是敬畏神，恐惧人还是敬畏神。十三十四章我们多次看见扫罗他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呢？他靠自己没有仰望神。如果你们上周在的话，你记得没有，在第十章撒母耳很明确地告诉扫罗，你要先到基家去，十章第八节，你看屏幕上，你要先到基家去，在那里要等到等我七天，我回到那里献祭。别忘了撒母耳是祭司，他就会献祭。 那么等我七天，我到了以后，我就会告诉你怎么做。这是第十章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扫罗怎么样呢？如果你那个作业做好了，十三章你会知道，对不对？他有没有按照撒母耳的命令呢？我看看有哪些人点头。显而易见的是，扫罗恐惧人超过敬畏神，他恐惧人超过敬畏神，对不对？毕竟到了第七天，既然撒母耳还没有显现，他就自己动手，自己承担祭司的角色来献祭，没有等撒母耳。具体是早晨到了那七天，啊，撒母耳怎么还没来？那没办法，我可能我自己，或者是到了第七天最后一个小时，我根本不知道。但我们只知道的是，他没有等到撒母耳像他所命令的那样。那在第十四章呢？当扫罗让众人宣誓，同样我们看见扫罗真糊涂，真糊涂。其实糊涂这个词，我不知道中文给你们什么样的含义呢？英文这个词就是 fool， 愚蠢，你真愚蠢，你真 foolish。 今天我没有时间去探讨，但回家之后你可以浏览看看扫罗如何恐惧人，如何他靠自己没有仰望神。别忘了是一个对比，这是扫罗，他的儿子约拿单呢，作为很鲜明的对比。在十三、十四章有两次神借着约拿单的勇气来打击那些打败那些腓力不是法利赛人，腓力士人。不像他父亲约翰，他是充满有智慧的，他做了一些 很有智慧的决定。最重要的是他没有靠自己，他一直仰望神。比如咱们看十四章的六节，十四章六节四百二十页，他一点不自满。你看注意后半部分，后半部分，也许耶和华为我们动工，因为不论人多或少都不能妨碍耶和华实行拯救。他没有自己靠自己动手，他仰望神，对不对？那通过这样很鲜明的对比，作者想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扫罗像列国的王是神所弃绝的王。他最根本的缺陷是什么呢？他最根本的缺陷，其实这就是十五章的主题。所以我们终于到了第十五章，剩下的时间我们集中在第十五章。你看第一节，四百二十四页，十五章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利尼做他自民以色列的王，所以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们会看见，朋友们，这就是关键问题。什么问题呢？是否扫罗会听从耶和华的话？是否扫罗会听从耶和华的话？那当我们跟着故事走，我希望大家会观察扫罗如何继续显示出刚才提的两方面的对比。我们继续看到他是靠自己并没有仰望神，我们继续看到他是恐惧人并没有敬畏神。那扫罗的使命一清二楚，你看第三节，扫罗你要去攻打亚玛列人，彻底的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全部杀掉，一个不留。一清二楚他的使命。那朋友们，继续往下之前，我想投入几分钟来探索一个很普遍的指控。什么指控呢？ 旧约上帝是不道德的，旧约上帝是不道德的。如果你们学校里身边的非基督徒朋友，或者是在办公室有非基督徒说啊，你我刚才看到你在查圣经，你用午餐的时间来，你真的相信吗？那个旧约的神，你也相信吗？怎么回答呢？我不知道你曾经有没有非基督徒朋友提这样的一些问题，怎么回答？旧约的神是不是不道德的？难道你们基督徒不会现在认可如此不容忍极端的种族歧视呢？我必须承认，我个人确实难以接受十五章这段经文。但朋友，咱们不要误解，你要把全部亚玛利人都被杀掉，咱们不要误解，这不是种族清洗，这是道德清洗。这不是种族清洗，这是道德清洗。那么贯穿全部旧约所歧视的耶和华，他是什么样的上帝呢？旧约的神是什么样的上帝呢？他是充满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但同时他也是那位圣洁的神。那么从十五章第二节，我们看见神的审判不是不公平的，神也不是容易冲动的。熟悉出埃及记的人会记得亚玛利人如何对待那些刚从埃及被释放出来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如何对待呢？然后在以色列历史，这也不是一次性的侵略。其实在十五章十八节，我们看见撒母耳如何描述神的仇敌。他说什么呢？十八节，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朋友们，咱们要抵挡对亚玛利人那么多愁善感。这句话用的不好说吗？注意第三十三节，撒母耳如何替他们王野蛮恐怖的暴行。这是他们的王，这是他们如何对待周围的国家，周围的民族。之所以往往很难接受神这样来实行他的审判，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到罪恶的严重性？我们没有真正的掌握上帝的圣洁和威严。那么当然，新约时代新约经文所歧视的神是一样吗？当然新约神不会使用教会来针对非信徒实行他的审判，毕竟现在神的子民是跨国的，是不是？不是一个国家。所以中国政府，如果你们在听，你们可以放心，正统的基督教绝对不会主张神权政治，不可能的。我们是鼓励教会的人来顺服政府，因为我们认为你们是把这个权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上帝的子民要顺服政府，是另外一个阶段。但与此同时，新约经文多次的强调将来确实会有审判，尤其是耶稣基督在他的教训当中，他常常提到将来非常恐怖的审判。所以不要说啊，旧约的神新约没有，不改变的神，永不改变的神。撒母耳记十五章不是种族清洗，而是道德清洗。 他应当所达成的效果不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而是让我们吓得发抖，敬畏神和他将来公正的审判。尽管如此，其实这一章所关心的实际上不是亚玛利人，而是扫罗自己的悖逆。这段经文更关心的是扫罗自己的悖逆。那我问一下，你们最喜欢的片子是什么样的片子呢？是 action 电影，还是我看到这么多姐妹，是不是浪漫的 film？ 反正喜欢 action 的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萨摩尔记》十五章的那个电影，我也没有看，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想一想，若好莱坞拍一个电影，我相信他们会花很长的时间拍一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对不对？惊心动魄的战争。首先，他们肯定会用几十分钟的时间来产生一定的战力和悬念，对不对？看看四到六节。有宏大的军队，你想一想，需要多少临时演员？你算一算，20万步兵，加上从犹大来的10000人，也需要无数的亚玛利人，是不是？如果有这种临时工的，希望是免费的，否则的话那个 budget 太高了，对不对？但不管是张艺谋还是其他导演，他肯定会用各种特殊效果，对不对？非常好的 special effects 来拍一个宏大的战争场面，又暴力又恐怖，到处会有死亡有毁灭。电影是电影，但是朋友们，圣经的叙事截然不同。撒母耳他只用几句话总结整个战争。你看第七节，扫罗击杀亚玛利人，第八节他用刀杀灭了所有人民，就完了。确实有大规模的毁灭，但其实作者集中在另外一个场景。也许拍电影导演会觉得从第十节以后没有什么精彩的可拍的内容，但其实我们要发现，这就是作者想让我们集中的。如果撒母耳写了一本自传，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会记录那一天所发生的，也不一定那一天，但是第二天所发生的一切。为什么呢？然后他会怎么写呢？如果这是他的自传，听一听，这是他的自传。那天早晨困死了，毕竟我通宵拼命的祷告，我向耶和华呼求，扫罗到底在干什么呢？神的话临到我，真是让我很生气，耶和华怎么突然后悔立他为王？我那天早晨起来之后，马上去找扫罗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在路上听说扫罗为自己立了纪念牌，他真是怎么那么恐惧人，追求自尊，追求尊重。那天一见到他，我就立刻知道有问题，不是因为我所看见的，而是因为我所听见的声音，也不是扫罗的话。其实那天好像他心情非常好，扫罗很热情的打招呼，他脸上的表情我记得很清楚，他得意洋洋，很自豪的提昨天的胜利。那我所听见的声音是什么呢？ 翻成中文咩咩。一听到羊叫和牛鸣的声音，我就知道扫罗并没有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随后他吵架吵得一塌糊涂，那天真是忘不了。扫罗他实在可怜，他不愿意真正的谦卑下来悔改。最后我无可奈何的自己去担当扫罗没有完成的事业，实现神的审判，除掉亚玛利亚人的王。非常遗憾的是，从那天以来没有再见扫罗。最糟糕的是耶和华对我所说的，他说他自己后悔了扫罗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的自传我们先到这儿。我希望我们开始感受到作者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否扫罗会听从耶和华的话。你看第十四节，当撒母耳听见羊叫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扫罗再一次靠自己没有仰望神。看看十七节，十七节的后半节，耶和华高立了你做以色列的王，差遣你去说，你去彻底毁灭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攻打他们，击打他们，直到把他们全部毁灭。你为什么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急于夺取战利品，做了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呢？我不知道你过来之前读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呢？我自己，我必须承认，我自己说实话，我有点同情扫罗。你自己呢？读到扫罗的推脱20到21节，我有点同情。恐怕这是因为我不够体会弃绝神的严重性，我没有真正的体会到弃绝神的命令是多么的何等的重要严重。我给大家一分钟默默的读22到23节，好不好？自己读22到23节。耶和华欢喜的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顺服胜于献祭，对不对？顺服胜于献祭。那从第25节扫罗的回应，我们可以知道扫罗没有意识到他悖逆神的严重性。你看第25节没有，他恐惧人超过敬畏神。他最关心的是说服撒母耳跟他一同回去，让他可以在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得面子得尊重。他太喜欢面子，怪不得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作王。不是说，请不要误解，不是说神是反复无常的。你看第29节，神没有改变主意。这句话是让我们明白神不是无动于衷的。当然神早就知道扫罗会这样做。那从一开始我们知道扫罗是以色列人所选择的，所要求的王，像列国一样的王，肯定是神所弃绝的王。之所以被神弃绝，是因为扫罗最根本的缺陷，扫罗却没有听从 耶和华的话，他弃绝神。正如在创世纪大洪水之前，神说什么话呢？他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你记得没有？同样，神后悔扫罗做王，他心中忧伤。结果二十八节，他把王位赐给另外一位更好的人。什么人？那就是从下周开始我们会集中的神所拣选的、神所使用的君王。我们会从下周开始看看神所拣选的王到底跟被弃绝的扫罗到底有什么差别。但今天剩下的时间，咱们一起探讨恰当的回应。论到自己之前，咱们先考虑撒母耳原先的读者，原先的读者，好像他们最早是列王记的时代，也就是至少50多年之后的那个时代。因此到时候他们读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当合神心意的大卫做王，以色列的情形变得非常好。这个他们已经知道。那为什么他们需要读这一段经文呢？不是为了让他们啊，那神所拣选的王是谁？他们知道是大卫。那为什么值得他们去查12到15章呢？同时他们知道无论是大卫还是他的后裔，他们已经知道有持续的问题。虽然以色列的王有好有差，没有例外，或多或少靠自己不仰望神，这些王靠自己。那么当原先读者读到神所弃绝的王，当然他们要体会扫罗不听从耶和华的严重性。然后当他们体会弃绝神的严重性，这是要让他们不必追求像列国一样的那种王，不要像列国有这样的领袖，他们应当渴望神所应许的讨神欢喜的君王。我们自己呢？不听从神的话非常严重。若自己今天更加体会个人的罪，咱们悔改谦卑下来，为自己的罪过哀悼，那这是当然正确的回应。我很惭愧，我常常往往是靠自己不仰望神，我常常恐惧人，不是敬畏神。但其实撒母耳12到15章，它主要不是为了让我们来远离扫罗他不好的榜样。我们不要以为啊，他是扫罗，那我们是不是小罗啊？我们不应该跟，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远离扫罗，而是让我们更渴慕神所立的和神心意的君王。那感谢主，2016年，我们基督徒已经认识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那么13到15章，是不是让我们更加珍惜耶稣作王？没有12到15章，我们是不是不一定那么的珍惜耶稣是这样一位王，跟扫罗那么有差别的一位王？若真的明白扫罗最根本的缺陷，那么要么是美国的总统，要么是伦敦的市长。当然我们基督徒如果明白这段内容，我们不会把信心，太多的信心建立在世界的领袖，我们会把眼睛盯在神所立的 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作王。所以今天不管我们是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已经信主很多年，或者是正在探索基督教的慕道朋友们，为什么我们把信心建立在基督耶稣的王不一样呢？为什么我们值得对耶稣王忠心呢？为什么可以确信耶稣必实现最终的胜利呢？那么一会儿可以探讨，可以在小组讨论，但最起码我希望大家可以瞻仰基督耶稣跟扫罗的差别，瞻仰。这几天在灵修默想今天所聆听的，希望我们可以瞻仰耶稣基督这样一位王。耶稣没有恐惧人，他没有靠自己，他一直靠父神。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父神的面子。他一直充满勇气，充满智慧。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听从父神的话，一次也没有违背他的话，甚至自愿卑微，顺服至死。大家记得没有，耶稣在克西马尼说了什么话呢？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着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弟兄姐妹，跟从耶稣王是不是一生中最大的福分？这样一位王。话虽这么说，正因为我们知道他不是被神弃绝的王，正因为他愿意听从神执行他的命令，实际上他确实经历到被神弃绝的痛苦，以至于不听从神的你我确实能够作为耶稣王的子民，享有永恒的福分。所以我们一起低头做个感恩的祷告。全能的上帝，我们非常感谢你通过旧约的这三章经文来让我们更加珍惜你所立的王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他跟列国的王的确是截然不同的。他是愿意甘心乐意的，全心全意的听从你的话，通过他的顺服，让我们不顺服的人的确是可以成为你的子民，可以永远活在基督耶稣王的国度。那么主啊，帮助我们继续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越来越瞻仰珍惜王耶稣基督。以上祷告奉主圣名。